好吧，我们回到主题，我们今天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这个主题是我们说三大主题之一啊，也是这个世代慢慢的丧失的，也是我们要慢慢恢复的啊，最最主要的是神心意当中的，这是神心意当中最核心的主题，一个是跟他的关系，一个是人和人之间关系，一个是整个的神的创造，这么美好的创造，天理精神的创造，所以我们看到任何的花鸟鱼虫，所以我们昨天对了，江丽他们的学校有一个 family day， 所以我们就去了新加坡的世界吉尼斯第一个现在排名第一的所谓的海底世界水上公园啊，这是 Marina Life Park 这个啊，我以前几年前去过，现在变化很大，加了很多东西，比美国的吉尼斯，比美国洛杉矶的还要大。所以去了以后就看到哇，千奇百怪，那太漂亮了，太漂亮！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啊，昨天我们想去见到一些熟人啊，不知道张宇你们那个团队什么时候到的？啊，下午人太多了，我们去的时候人非常少，所以我们看得非常悠哉悠哉，非常好。等我们出来的时候，人山人海都不行了。非常好，所以天理精神让我们知道这位上帝太奇妙了，太奇妙了。所以我们要怀着一个很奇特的心啊，欣赏、赞美啊，要有责任，要负责，因为神把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一脚踢全给我们了啊，让我们成为这个时代代表他的一个总管家。所以我们要做好这个管家。那么基督徒在以往的这个时代当中，特别是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我们丧失了很多啊，一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僵死，越来越形式化，一个是我们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表面化啊。耶稣说我怎么爱你们彼此相爱，所以世人看到你们相爱就认出你们与众不同，你们是神的儿女，而且你们的信心是真的，看到你们见证是真的，所以这样的一种彼此相爱是在我们跟神的一个亲密关系里面，我们跟神有多亲密，我们彼此爱有多么真实，然后我们彼此爱的真实所带出来的一个个体和集体的果效，就是我们会成为这个世界的好管家。所以深受基督教影响的伟大的一些国家国度，从欧洲那个时候，从荷兰到英国，然后接下来新教影响的国家，美国、澳洲、加拿大，这些都带出了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代的工业文明。这个工业文明使它整个的人类的历史完完全全改观啊！我们现在进入现实化时代，所以加速了这个文明，所以依然西方在领先。我们作为一个大国，人口大国，一个国土大国，一个资源大国，一个各方面的大国，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大国不行，我们不是一个创新的大国，所以我们在创新方面不行，我们是一个模仿的大国，我们是个盗版的大国，所以我们就很多很多东西不能创新，所以我们就发现有许多东西，只要是我们一进去，只要是有中国人一进去的话，慢慢慢慢的就出现了一种污染，管理不善啊。相反，你要在西方，从欧洲开始到现在西方，你发现它管理非常奇妙啊，真是一草一木它都管理非常好，所以这给我们很大的警惕。那么到今天，中国确确实实经历有史以来的福音化的一个过程，我们的人数确实增长了100倍。到150倍，我想不会少150倍，也就是说200倍啊，大概可能不会多于200倍，就比1950年、51年那个时候我们增长了更多。但是基督徒的影响微乎其微，基督徒所做出来的业绩微乎其微，基督徒真正的带出了永恒的一个影响力，我们在中国还是微乎其微。神州大地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啊，我们不能说的很差啊，是群魔乱舞啊，但是常常啊，我们是不是啊？对，连中国以前的伟人也说啊，长夜难明吃见年，百年魔怪无天见。所以他也说历史上好多的都是魑魅魍魉魔怪。所以我们现在中国真是不是神州啊，我们中国有很多很多一种很悖逆的东西，很邪的东西在里边啊运行着的东西。所以圣经启示很无情的启示告诉我们，这是在我们心中运行的那种悖逆的邪灵在我们心里运行。所以我们都是可怒之子。我们今天要思考第三个主题，我们前一个我们13周年的时候思考的是与神怎么建立朋友的关系，我们谈了4个字，叫做什么？交谈听从。我们上周我们谈到了彼此相爱，我们谈到了彼此相爱的三个很重要的要诀，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也是交谈交流 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分享，再有一个呢是共同的承担，共同的参与，形成一个参与。而且这三个它的不同啊，它的比重是不同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席蒙弟兄，您给我说一下这三个的比重是多少，权重是多少，交谈的比重在合一在团契身体当中它的比重大致应该是什么状态，然后接下来呢？对，好的，请说。如果我们彼此间不能合在一起，不能参与的话，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的啊，一有点风吹草动，我们都是啊各自奔各自的，所以树倒猢狲散还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合在一起了，承担了共同的使命呼召了，我们就不同了，力量大的无比啊！这就是人类历史上历史历代先贤都在追求的，人类进入一种大同啊，一种人其真实其乐融融的一种状态，这样的状态。所以我们今天要谈，当人的跟神的关系彼此关系恢复以后，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责任，对这个世界的责任，对神创造这个万有的责任，在这责任当中呢，我最近也在想也在思考，因为我们在推动圣责的工作。圣责是什么呢？按圣经原则武装企业家，让企业家按照圣经的原则经营自己企业啊，成为基业长青的美好的企业，就是有持续性啊，有贡献，有原创性，有社会责任，这样不是为富不仁的一批人。所以最近这一个月到两个月啊，给我的负担越来越加重，这不是一个外在的负担，是内在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很高兴我们的弟兄现在慢慢的有几个人已经出来了愿意承担这工作，而且呢也有一定的实力和承担的。所以我们在海口，我们在成都啊，我们在温州啊，我们在这个武汉，在包头，在上海啊，在北京有这样的对接，有这样的对接，现在还在徐州这个对接。所以现在呢大家有一些主动请缨了，就说我们应该这样做，我们应该这样做。而且我实实在在的心里就是我们现在大概可能有五个弟兄拿出来都可以作为一员大将啊，叫做八面威风的大将，可以阻挡一面啊。以前三国演义有五虎上将啊，各镇一方啊，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可以有五虎上将，我感觉这几个将都是虎虎有声势，派出去撒出去的话真是有神差派出去的那种使者的样子。这一点我心里特别有把握，因为我太了解啊北美的情况，这种普世的情况啊，真正有神的真理的，渴慕真理的，然后按着真理去行的，行出一些真正方正的品行来的不多的。那么最近我们在推动33日读经，33日读经的时候，以前呢我把它封存了几年，以前我觉得很好，封存了几年，现在我给它启封，就好像陈年的老酒一样，哇，这整个扑面而来，所以我自己就得着，然后我就强行的在同工会推，然后小组领袖就先得着啊，这不快就是小组领袖，然后接下来同工就慢慢得着，慢慢有感觉了啊，所以今天呢我又看着自己，以前呢是同工在一起更加激烈，那我今天我自己在，哇，我自己在也是好，非常灵感泉涌，感觉这太精彩了啊，太棒了。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啊的精彩啊，我再次感受到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一定是从神的话来，让我们感觉这个神多么有意思，多么无与伦比啊！他对人的这个心多么关心，那个全权之心呢，那样的一种真正眷念，哎呀，唤醒你们这个心，就整个的扑面而来，我能感觉到这样的一种气息。所以我们的人的执迷不悟，我们人的这种模糊，这种小心，这种愚蠢啊，这种我们叫做无知啊，无知出现的这种背逆啊，和这种很狭隘的一些东西，实在是应该被神的话语给慢慢的被扫荡尽。很遗憾，我们现在这个工作还刚刚推动啊，现在在国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需求，所以我现在在开始几个周末，我们至少在星期六有几个地方，我要在中国开始就用网络来开始这个工作啊，还用微信啊开始工作。我现在积极的建立微信群啊，现在成立一个微信群的小专家，好快好快，快建立完以后就发布完以后呢，平台建立起来了，那么神给我的感动就不是轻易的啊随便的谈， 我是希望能有好的分量的和有好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有几个装备的弟兄，你们去谈，你们去谈，你们带出神的国度的荣耀，神的真正被神的道装备起来的。首先你们自己先领受恩典，自己真是觉得哇太棒了，我才想分享。如果你自己不觉得很棒，你分享出来的我们叫做鹦鹉学舌，我们叫做食人牙慧啊，我们叫做这个没有哪挤奶啊，挤出来的都是汗啊，都是血，没有用的啊。只有奶才真正带出生命，汗和血只能带来死亡，没有用。所以我们带出这个精神来，我们还要做这个工作啊。这一段时间，我们要思考怎么能够在有限的时光当中，把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信息带出去，一个美好的啊与神的道相交的这么一个方法带出去。好的，我们再回来。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在讲之前呢，那我还要温故知新啊。所以预言，你来起来，你跟我谈一下啊，以赛亚书53:6在讲什么？圣经以赛亚书53:6，对，背诵。大点声。好，少了一个众人，好，很快就好。那么，陈凯，你来背诵一下，你再背一下《约翰一书》1:3。相交的 OK， 感谢主，刚好啊。子龙，来你背一下，你背一下《约翰一书》1:3。OK， 好的。一磊，你来背一下53:6。非常好，感谢主。好，德文你来背一下，德文背一下约翰一书1:3。好的 ，OK， 请坐。陈旭，你来背一下约翰一书1:3。好的，很好啊！我希望家里小组不仅背下来，而且比较娴熟啊，把滚瓜烂熟。你看其他的几个小组啊，他们背不仅背得很厉害，很熟的，对不对啊？所以你们家里的小组啊，一直是背经当中的有点软肋，所以我以后还是重点的下手要撵啊，你们这个学位让它通而又通啊。好的，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思考今天的一个讲题，就是要跟神所创造的这样一个伟大的有形的世界要建立正当的关系，不仅建立正当的关系，我们要发挥神给我们的权柄，要把它治理得更好更美貌啊，我们不仅要治理它，而且还要创新。所以神在修理看守当中，那是一个完美的原则。但是耶稣说，我父做事照荣经我也做事，所以就告诉我们，神依然不仅在维护啊，他还在创造。所以神在旧约当中曾经在以赛亚书当中就谈到了，他还要有新的创造。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是创世纪的创造他用了巴软，到了以赛亚书当中他再一次用巴软，就说神还创造。所以我们作为人的话，作为有神的形象样的话，我们不仅满足于维护，我们还有创新，但是我们的创新不是随便的创新，我们的创新是锦上添花，我们的创新不是搞出一些非常非常奇特的一种鬼名堂，不是这样的， 我们要做得更好更好。所以这都是人在这世上的职分，人是神奥秘的神，在上面的神托付给人的一个荣耀的一个责任，一个责任。当保罗知道这个责任的时候，他就什么呢？他就放胆啊，他就完全的啊，活出一个无与伦比的人生。所以我们每个人要知道这个东西，我们也应该放胆，我们也应该活出一个完全超越小我的，完完全全超越小我。所以主导文告诉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担心的不是我现在今天的明天的，不是这样的。所以神在旧约旷野当中告诉我们，每日你拿的玛哪就够一天就可以了，不要明天吃的。为什么呢？你跟我在一起，你怕他干什么呢？所以每一天有神的供应，然后你就放手做出每一天的精彩，这才是与神同行，这叫做神的管家，这叫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在一个大家族当中，我们不会自己没事建立很多小金库，因为什么呢？在这家里边，这个父亲是非常有荣耀有权柄的，而这个父亲是丰富足以到满足我们永永远远的需求。所以我们今天有吃有喝有穿就可以了，然后做正经事就可以了。所以这跟世人正好不同，我们要积累，我们要给孩子积累，要给孙子积累，我们要给几代人积累，这都是偏离了正路，偏离了正路。我们要思考伟大的话题，这个话题呢，我们必须要压缩到今天一讲里面，也就在差不多一个小时内，我尽量的压缩在这里面。这个讲要讲开可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说要做神的好管家，完成神在对神的国里面的地位，我们要讲很多，要讲很多。谈神的国的经营，神的国的运转，神的国运转规律，这整个一套圣则就出来了啊！神做事的方法，我们要想做好管家必须都做。那我今天没有，我们今天是把最核心的一点要点跟大家，最相关的一点东西跟大家谈清楚了，好不好？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再次召聚你的儿女，你要用你的自己的话喂养我们，让我们身体强健，灵性活泼，让我们真正活出一个人的形状样式，那就是有你的神采的一个，有你的形象样式被造的这么一种尊贵的被造物。你不仅是给我们尊贵，你还给我们权柄，你差派我们带领你管理，你创造美好的万有。虽然最玷污的这万有，但是你恢复我们，同时你的心也让我们借着我们恢复这万有，让它秩序井然，让它真正的非常美好，非常美丽。主，我们领受这样的美好的托付，再一次在最终我们要恢复这被罪所玷污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是何等的有责任，何等荣耀的使命。主，我们要担当起这个责任，要做你美好的管家。这样的美好的信息都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坚实的，应该归正的，应该从他的内心深处到他的世界观到他的方法论都应该纠正出来的。所以我们是你的钦差大臣，我们是你的美好的管家，你把很多东西托付给我们都要在这个地方警醒。我们从现在开始立定心志，做你合用的器皿，做你美好的精兵。感谢赞美主啊！愿你祝福接下来的时间，你赐给我们真正灵里边的真正的接收，真正的开放，真正的啊被你灵所得着。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的司空见惯，司空见惯的意思就是太常见了，以至于见怪不怪了。见怪不怪是什么东西？就是历世历代的教会，到了现在的西方的教会也有类似这种情况了。而中国来讲，这么多年了，从福音传到中国来讲，到今天给我们一个普遍的印象啊，也实际上也是个现实。那么这个现实被最近的一些复兴虽然有所改变，但是这个现实在目前来讲又趋于某种程度上的一种恢复啊。这就是什么现实呢？这就是一谈起教会啊，30年代、2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到今天，很多的家庭教会，很多的家庭教会，城市的变化教会，以及农村的教会，都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印象。这种印象叫什么呢？就是老弱病残很多。你老了，没事干了，去教会了。所以我们一信主，啊，你怎么信这样了？社会上刺激了啊，哎，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了？等等的，意思就是那些人都是老弱病残去的啊，有病的人就去了，不正常人去了，所以需要安慰。这是给我们一个印象。那么曾经一度恢复啊，城市现在城市教会不错， 但是来讲，因为城市化，大批的农村的这样的一种壮劳力，这种弟兄都到城市打工去了，所以现在乡村又再多的都是啊妇女儿童了，所以又出现另一个场面，就是妇幼贫寒，因为他是富人都去赚钱去了，那都去城市做生意去了，所以留下来的呢就是妇女啊，然后妻子在家，然后领着孩子啊，他无论是怎么样，无论是怎么生的，有的是偷生的，有的是领养的等等啊，有的一代代两三个啊这样的，真的啊，我们以前有教会的会有，他也不是很富有的啊，一问他几个孩子，三个孩子，三个孩子你到这干什么？我到这赚钱来的啊，我把我老婆三个孩子撇在家里面，这种事现在在农村教会，农村教会中国教会大部分。80%的会众当然都在农村教会，这样的情况，所以剩下的是一个贫寒，就赚不了钱的，或者赚钱赚不了的又回来的，这样的在教会里面，现在依然具有代表性，不是现在没了，现在依然有代表性。所以你们多幸运，你看到我们教会这些，你们现在弟兄姐妹相对是比较健康的，比较健康。你们现在有能力、有才华、有运气，你们受过好的教育，有些人已经毕业，已经拿到了一个稳定的工作，你们说多好啊！有的人没有稳定的工作，现在还不是太稳，现在正在寻找过程当中，但是不要紧，毕竟你还年轻，你受过教育，所以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稍微一有点工作，马上就慌了，不用慌，对吧？因为你实际上有很多太幸运的东西了，现在只是工作当中是选择好中差的问题，不是没有工作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人是实实在在没有工作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就是鳏寡孤独，在这也是啊，有寡的，有孤的，也是没有父母的这样孩子，也在里边。最后来讲呢，就是厌食病患，所以老弱病残，妇幼贫寒。鳏寡孤独，厌食悲观，厌食悲观是什么呢？有一些人挺厉害的，但是啊，无论是怎么受到打击啊，是做官腐败了，或者出来了，或者是啊，有人生的不同的沧桑，或者是情感上有些沧桑，最后看破红尘了啊，然后到人中国看破红尘的，要么就是出家当和尚当尼姑，要么到教会里有这样一批人啊。现在这样的状况还是有的。还是你到大城市的三次教会还能感觉到有些人是这样的，就是你一问哇，你就感觉到满腹苦水啊，一腔冤仇，这是中国京剧里唱的啊，满腹苦水一腔冤仇，这样不行了我就会到这来，到教会里面好像是个避风港这样子。哎，然后第二方面就是习以为常，我们又看到普世的教会，这就不仅限于中国了啊，新加坡的教会、台湾的、香港的教会、美国的教会啊，最主要是从美国教会来，非洲的教会，非洲教会最典型，现在大举的向中国进攻，现在大举啊，中国教会不仅乡村、河南教会，而且什么呢？中国城市像深圳这样的教会非常提升啊，大举进攻，是什么样呢？就是有一些信主的人，他不是老弱病残，他也不是鳏寡孤独。啊，他有甚至年轻啊，他有体力、有智力、有能力，这样子。但是他信主以后，他追求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啊，这个现象呢，我一直不敢啊，对这个现象有更深的啊一种啊取舍。我到底采用这家，我自己的信仰应该往哪方面走？那么大概经过了这几年的挣扎，特别是在这个一年来在做圣德的工作的时候，这几个月以来我遇上了一件事啊，就是圣德的工作发展很快，就是我们现在就找一个人，这个人呢生命信仰良好，第二个来讲呢就是会外语，或者会 IT， 这两个至少有一个 IT 呢，他可以在网络上维护一些网络啊，外语的话可以跟我代表我跟美国人做一些交流。我找了很久找不到这样的人，偶尔有这么一两个人，但是他们都有工作啊，不好弄，就找不到。这么多人，我联系这么多，你们知道，大哥在一起的话，你们说一个地方，我就说我给你写封信，你就联系起来，是不是这样？你们都觉得很惊讶，我也觉得很惊讶。为什么神小小的教会啊，我们在这个新移民教会，为什么跟包括美国都联系这么多呢？我很奇特，所以你们给我写一个，我给你写一个。昨天、前天，我得到一个微信。啊，说某某啊，于博士非常高兴，非常感谢你，你介绍来的，你透过你们教会的刘艳琼姐妹介绍来的某某某啊，跟我先交流非常好，人家回来跟我说啊，还感谢我，实际上是人照顾他，他回来感谢我，是不是啊？刘艳琼，你是不是介绍了一个人对吧？ 我好像偶尔给你写了一个信，对不对？就这样的人家就是很认真的去招待他啊，回来以后还感谢我，特有意思。人家招待他，人家啊欢迎他，他感谢我，就是有这样的事。但是联系这么多，我找不到几个合适的人，真是打一些真正仗的国际性的仗，找不到合适的人。而现在呢，你们这些合适的人呢，我又不敢用你们，为什么呢？你们现在啊，豪情万丈做一些事啊，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奉献的心智，因为做事，包括大哥做事的话，本身我都是很奉献的啊，没有太多的收入的。所以我那天看到了席蒙转过来的高一雷姊妹他搞的一个这个13年的这个活动，哎呀，我就唏嘘感叹，我找了半天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就在我眼面前的这些人都在你们这儿的啊，就是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用你们，你们轻易的就搞出来。我现在做一个圣德的短片的介绍片啊，就请这个人找那个人的做这个计划，做了半天这东西也没出来，你们现在就都出来了。好的，习以为常是什么？我们刚才谈到了一些传统教会给我们一种观念，到现在这个现念没有打消，还是这个现实。我在温州啊，有一个精英啊，他也有钱，又是官员啊，他丈夫也有钱，他谈到了啊，你们基督徒就有都好，就有一点不好啊，你们总是宣传好像不要赚钱，受穷好像比较好，受苦比较好，是不是这样？我说不是这样，圣经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那么这是反映教会一面，还有教会另一面，就是有一些新兴教会它成长发展到一个程度了，然后它就走向了另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怎么样呢？这方向是这样，第一个就是满口灵语，第二个就是神神兮兮，第三个就是正事不做，第四个就随时倒地，随时哇倒地了。所以那天我听在江里听说，还说他有个同事，哎呀，兴奋的不得了。怎么兴奋？就是说所有的那种说方言倒地哇他们互相站的那个东西他都经历了。然后就很高兴，哎呀，要跟你见证分享。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不问他一句呢？你说 so what? so what 的意思，这又怎么样呢？所以我自己看圣经的话，我认为在历史历代当中很多倒地的现象到现在还没有，很可能是神的怜悯。就是我们的信仰干渴到一个程度，需要神触摸一下。这里边谈到一点，不是邪灵啊，有可能邪灵见人，但是我们相信可能是在圣灵帮助下触摸一下，然后让你知道哇，这个神是真实存在的，让你兴奋一下。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接下来你要做正事，不要正事不做。保罗对不做正事的哥林多教会这才痛批啊，怒斥，就是人要做正经事，甚至不做正事不给他饭吃，那到这种程度。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教会领袖，我们现在推动的一个工作，受灵恩运的影响的话，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很多人整天呢就搞特会，搞完特会呢哗哗哗说一些东西，大家倒地，一倒倒几个小时啊，然后倒地弄个毯子现在都准备了啊，倒地了，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有些衣冠不整就倒地了，就是穿那么点，哎，弄个毯子给你穿山上，还专门有这么一批人啊，弄个毯子给你穿山上。我们要问一个，就是 so what。 整个圣经啊，在这个保罗启示当中，在方面启示非常到位。保罗在罗马书很顶级的一个启示当中，第七章就谈到了我们内在的那个人，原知道律法是好的，但是我们抵挡不了那个罪和外在的那个魔之间强大的联合攻势，所以我们在这面前总打败他。所以到了以弗所书，到了哥罗西书，就谈到了，所以求神是吧，使我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所以这个内在人原来是什么呢？是原来我们神赐给人的一个道德的良知的自我。所以因为我们犯罪了，这个良知的自我已经没法打成仗了，所以现在我们跟神恢复了关系以后什么呢？我们就有个强大的后援，神借着我们恢复我们的良知。罪的老我借着魔借着那个老我想利用那老我去打，那现在呢，我们背后有神，以前是孤军作战，靠着我们内在的良知打不赢的，现在神打赢了。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成熟很重要的是接触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很重要的东西是活出神赐给人的道德的一个良知的自我，这个良知达到一个程度别人不能忍受我能忍受， 啊，别人不能够真正的啊包容的，我能包容那样的东西，所以不能坚持，我能坚持。所以在跟神共赴一轭的时候，神的能力慢慢添加给你。所以一个人真正活出来的，首先是道德人。所以我现在呢，跟很多的同工在接触的时候，国际上的同工，我不管他见证多么奇妙，多么奇妙，我现在去看他做事是不是靠谱。如果做事不能先人，待人处事不能包容啊，我就还是要问他 ，so what， 就是不行的。这样的人，你看到他那种背逆、那种邪内的东西，不行的。所以昨天我跟一个弟兄啊，这个弟兄我不提谁，哎，你们大家都知道。我在跟他家里谈的过程当中呢，啊，这个弟兄是从一个灵恩教会过来的，啊，他是带出了一种非常奇特的一种现象啊，就是哎呀，爱主啊，祷告啊，主对我说呀，神对我说话呀，啊，如果祷告了，上帝阿巴父对我就这样感动等等等等。那我跟他谈完以后就发现有太多太多自我的东西，完全没有打磨。啊，然后就说神对我这样感动，然后过两天我祷告，神又给我那个感动，然后我就不这样做了，我就再那样做了。你说这种事靠谱不靠谱？不靠谱，太不靠谱。所以昨天我就非常有确据，我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犯了一个大错误。我当时的话，竟把看成灵命非常高，而且可以牧养大家，可以参与啊一个小组同牧养，我简直是非常啊，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所以我现在看的一个就是看他能不能持之以恒的观察他三个月、半年、一年，看能不能稳持之以恒做一件事，然后真正的把自己背十字架跟随主，让神的道在他里面活出来，活水之道，生命之道活出来，这样的人。才真正是跟神走十字架的路的人，真正的领受神恩典的人。什么恩典？生命更新的恩典，而不光是得救的恩典，是真正活出圣徒的品行来的东西。所以我最难言之隐的最大的一个痛处，就是很多很多国度的宗徒啊，尤其是有一些这方面的教会出来，但是很奇特，来了以后长是满口灵语啊，所以说我这样这样，神对我说话，还有人怎么怎么样，读经怎么怎么样的话，神神兮兮的。最后你会发现，不但正事不做，就是真正有的正事他都给放弃了啊。你给他正事不做，就是他现在有的正事他都放弃了，然后呢，就追求一些盲目的追求这个。我今年上半年我去了一趟烟台，那个地方呢被传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家族啊，一个传道人，所以我去了。去完以后呢，还好这个姐妹呢，她是从小群教会出来的，所以她的生命功底很扎实，但是很奇特，她受到一些我都觉得领了这些大牌的牧者讲这个方言呐、未来呀、这些末世这些东西的话，就追逐。然后呢，他整天呢就不干别的了，整天就参加特会。今天这个特会，明天这个会，没有特会，他主领特会。啊，今天讲。后来呢，我就有幸跟他在一起，大概两天左右的时间，我就谈神的道、神的心意啊、圣德一些东西。后来他临走的时候非常难过，他说：“哎呀，我这几年啊，我听你这样一说的话，我好像白过了。哎呦，我太惭愧了。”我发现我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啊，这是怎么给神用呢？我不参加特会了，我取消那个了。就这样，我感觉这个姐妹还是很有悟性的。很多很多的教会，就传扬的都是一些东西啊，我在做圣德的东西，自然跟国度很多的这种机构接触。这些机构接触的话呢，主要是啊，宣告神的国降临，宣告财富大转移，宣告哇、神的经济上，宣告魔整个的埃及人的这个财产全部经手，全部拿到了这个啊以色列手中、啊，全部转到神儿女家里去，就是这种宣告。但实际上呢，现实当中没有一个没有做，这是这个情况啊。我这些方面的见证很多很多很多啊，以后我私下里再跟在同工会啊，我们再谈吧，有机会我们再谈。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现象。最后难以避免的一个结果，难以避免的结果就是我刚才那个见证。这个结果叫什么结果呢？总结起来就这样：第一个，人才难得；第二个，管家难长；第三个，精兵何在；第四个，工人何处？啊，就是我现在找不到。哎呀，找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些 joke， 一个 joking。听起来像 kidding 一样这样的一些信息 啊，有一些很大的啊人物，很大企业家啊，实际上连基本的做法都不会做。所以神真正怜悯中国，神真正怜悯江浙一带，像温州啊、宁波这样的人，所以让他们这么有富有，这么富有。但实际上，他们跟海外接轨，跟海外那些企业做，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啊！连最基本的工作的章法都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工人太少。我们现在是蒙福的，你们在这好好的接受教育，是神普遍启示当中得到的一些精华。好好的在教会里听一些真正有板有眼靠谱的道，我们就希望大家一辈子能走在一个很 steady 很安稳很坚韧的工作当中，很工作的步伐当中，不要到了中年了，哇，自己没有什么真正的服侍神的一个看家的本领，然后接下来到老年老大徒伤悲啊，不要这样。所以我们读一下经啊，读一下经啊，给我拿一本圣经，大家打开圣经马太啊，路加福音十九章，大家读一下十一节到二十九节。我们让姐妹先读路加福音十九章，姐妹先读，弟兄打开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姐妹读打开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十九章应该十一节啊，你打开十一节读到二十七节，姐妹读啊，来一起大声读。
路后的人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相信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临近，就立设了个比喻说，有一个会众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指定名字，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在那里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仆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名。仆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看啊，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心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听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那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个锭来，给他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去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了，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
好的，弟兄打开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从第十四节读到第二十九节三十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节到三十节，大声读，来一起来。
因为我就是王里一个人，叫我带过去，就叫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财产给他们的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给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里拿钱的也照样地方拿钱，那里一千的拒绝开地，把主人的银子买上了。 我有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他们另外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能占据我中心的两个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你现在享受你主人的大财。看你妈现在也来说，主啊，你不要给我二千银子，看我又赚了两千。主人说：好，这又能占据我中心的主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大财。那你现在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住的地方要住的，没有饭的地方要休息，我就买了两把，去把你的一千银子来当次贷利。请看，你的原银子还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住的地方要住的，没有饭的地方要居住，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对方的一些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原本带你住回来。不过拿这一些来，第二个有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嫁给他，叫他还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那受雇用的仆人留在外面黑暗，在那里必要还哭泣的时候。
好，这两段圣经啊，内容很丰富，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好，今天稍微总结一下，不展开。这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活在世上是有使命的。这个使命跟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彼此相守不同，这是差派我们到这个世界上去。啊，它的直接所指就是到职场。啊，广义的就是包括这个世界，包括我们的家、人际关系都可以。在差派我们过程当中，神好像隐含的啊，神好像在这里边没有直接的，好像跟我们共赴一啊，就实际上神在后面在支持我们，在看着我们。然后我们呢，有一个主人翁的意识，有一个管家的意识，主动的、积极的去做事。这里边你可以独立的作战啊，我们所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就好像我们自己努力做，但是你要有原则。第三点，神不希望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他给我们的这些恩赐都给他荒废掉、蹉跎掉。神给我们所有的恩赐都带有神创造物的记号，就是什么呢？要增值，要增值。凡是神所创造的都是增值啊，神所创造的生命都会增值的，不会啊平白无故就摆在那儿。越低级的东西越摆在那儿，越高级的东西它都是自我都会残念的。所以神把他的恩赐加给了人，就是让人去增值的。那么这里边第四点我们看到了啊，在马太福音谈到的就是五千两、两千、一千两，在路加福音对等的一段经节当中，他谈到了一锭银子、一锭银子、一锭，都是一锭银子。所以这是不是神做错了，或者使徒记错了？不是这样，神很可能是在两个不同的场合下啊谈了一个类似的比喻，但是它本质上有不同。第一个五千两、两千两、三千两，就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是有不同的。第二个都给一千两的，都给一定银子，就告诉我们在某些方面神给我们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都有人，都有良知，你做事都应该忠诚，都应该认真负责，在这些方面神给我们的这些恩赐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赚出十倍来、五倍来。然后神给我们另一些恩赐才干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按照你的才干去让它增值啊，增值我们看的都有一个怎么样的啊，100%，那个是1000%才增值10倍，500%增值5倍。所以有一些东西不一样的，神没有苛责我们，不一样的，你给你1200的，让你增值5200，你就按照这个增值就可以了。所以神很公平，这两个你仔细看反映了神奇特的公平，其实可能，但是神给你的都是一定银子的时候，神鼓励那个啊，这个增值最多的这样的情况。那么接下来也很重要，就是神不喜欢不去做事啊，求一种保守。实际上，这种保守的，我们叫做和尚撞钟，完全不做事，叫做无所事事啊，神不喜欢。所以，真正的基督都很积极的，都很积极的，他不求保守的。我们现在教会不怎么挣扎就是保守的，这是不对的，这是反映了神的恩赐，我们怎么样呢？给他埋在地底下， 这反映出我们没有活出神性当中那种增值的本能，我们也没有焚出一种生命现象当中那种增值的本能，没有回出来啊。这几点我们先总结一下，那么接下来我要把话收回来啊，收回到集中到一点啊，这一点你会发现这两段圣经当中，在神所赞美所称赞他这个仆人当中，都用了两个很奇特的词啊，叫做良善忠心这两个词，而且呢都是先良善后忠心，这很奇特的。忠心很重要我们都知道，所以保罗说追管家的就是忠心，但是在这段圣经里边 highlight 高昂的非常清晰的高昂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良善，而且把良善放在他的前面啊。在这里边我们可能我们会这样想，就是希伯来人说话的时候可能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放在前面的，所以保罗说神所赐的有使徒先知，所以使徒放在先知前面，就是说使徒更重要，保罗好几次谈到的，至少有三次谈到的，所以谈到了使徒先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神似乎有意更强调一点，更强调一点，就是光是忠心是不可以的，还要加一点，而且这一点在当时神说这话的语境当中更重要。换句话说，神可能在那个时候说的时候，耶稣门徒当中对耶稣忠心的人不少，但是真正良善的人不多，所以神就把良善啊更加强调的说出来。那么我们现在要看这良善到底什么意思，所以这个良善给我们感觉呢，就是好像是一个好人，好像良善，我们说这良善一般都从道德角度来说，这个人很良善，就是很有道德做事啊，很勤勉任劳任怨，这样的一种感觉，这样给我们感觉就跟忠心呢就有点混同了 overlapping 的，忠心也是道德性的，良善也是道德性的，忠心可能是对神啊，对他的主人，良善的可能是对大家也对主人，这样都是好像是人的啊一种啊 morality 道德性的一种东西。但是我认为这个翻译是翻译的有些偏差的啊，至少不全面。原来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呢，这个良善是不一样的。我们读一下这两段圣经，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七节，我们一起读。那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这是一定赚了十锭银。第二个，主耶稣也赞扬，我们一起来读。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总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看这里边很有意思啊，他的第一段在谈到了你在小事上总有忠心，我要管理大事，这里边是一个质的变化。第二个，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然后我在你许多的上管理，这是个量的变化。所以对于忠心良善的人以后怎么样呢？神不仅要提高你管理的啊一个质量，同时还要扩大你管理的范围啊，这是很有意思的，这是良善。那么我们现在聚焦到这个良善，这个良善，这个良善是什么意思呢？何为良善呢？我查考了一下这个良善的原意，原来这个良善可以总结为这几个方面，这个良善是非常丰富的，它是一个 primitive 啊，也 primitive 一个 root word， 就是一个根，一个词根，它就像我们说 OK 啊，我们说 good 啊，我们说 beautiful， 这样其实是很多很广泛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良善呢，原来它有几个基本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叫做什么呢？叫做才能出众，是它的一个智力能力的问题啊 ，calibre 啊 ，calibre， 这是一个才干的意思啊 ，talent。第二个词呢，就是品格超群，这个人的 character 很厉害，品格超群 ，morality 很厉害，所以有道德层次，品格层次。第三个层次也很厉害，就是什么体魄强健啊，就这个身体也很好啊，很强的啊，很强的一个身体，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在联想啊，联想到就是我们有些弟兄也很努力，身体很孱弱也不行，明白吧？在这里面这不是良善啊，你的良善你缺一善啊东西。所以早期的宣教士拆派宣教士的时候，对体格都要有一个认识，如果你体格太软，是不能做宣教士的啊，太弱了。最后还有一点啊，叫做成事合人。所以叫才能出众，品格超群，体魄强健，成事合人。什么叫成事呢？就是你光有这些东西还不行， 你还能真正的，我们叫做是罗是马拉合练，就真正的真正做事做成的，而且跟人和非常和，所以人又和睦，事又成就了，这样的人才叫做良善人。你是波利啊，所以神用了这么一个词来夸奖这个管家，就说明我们不光品学兼优，好像是学富五车这么厉害，但是我们一做事做什么呢？纸上谈兵啊，最后就像那个啊，中国就战国时谈到的那个白起打这个谁呀、啊？打这个纸上谈兵这个书生，最后整个的赵国都被坑掉了，就是这样。打这个赵括，白起打赵括就可以，我们不能光做赵括。所以叫做成事和人，他还能真正的把事情办成，完璧归赵啊，就是蔺相如这种人才是真正的良善人，明白了吧？这是很有意思。所以概括起来就叫做德智体行，行的意思就是 executive 这种 performance， 你还有执行力。我们现在的就是执行，执行的非常厉害，所以你会现在发现我们以前的弟兄啊都很不错，但是执行力很弱，最后做出来做不成啊。我们现在的很多事谈来谈去谈不成，你要说才干可以，你要说啊品格可以，你要说体格也可以，但是最后一关键，就好像以前中国足球踢得最好的时候，就是那个临门一脚总是踢不了，到那儿就不行，到那儿就这样。哎，你看有一些球星啊，我记得那个啊以前的叫做莱昂纳多还是什么叫的啊，他就在前面跑来跑去，他也不管后面，球一过来哇一带帮一脚就进了，他就像那个得分机器一样，哎，那就是把事做成了。专门要有这样的人。最简单的用一个英文词就叫做 distinguish。 distinguish 什么意思呢？就是卓越，就是出众，就是杰出的意思。所以神希望他所差派的人，他的使徒，他的门徒要卓越，要杰出，要 distinguish， 这才是良善的意思啊。我们以前认为良善啊就是做得很善良很好啊，任劳任怨啊，不急不恼就可以了，这还是道德层次。所以这里边不是这样，这里边神告诉我们有非常强烈的执行层次，成功在里面，非常强烈的才干层次，你必须成为专家，你才能 distinguish。 所以管家之要啊，我们现在看到了管家原来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良善，一个是忠心。所以我们以前谈忠心已经谈了，我们今天不谈，我们今天很重要的在谈良善。所以良善呢实际上就是要把事情做成，叫做立物。对于我们管家来讲，神把万有托付给我们，他创造这么精致的啊这么一个万有，怎么样我们要，我们以前总是叫做容神一人就完了，但是神还说你要作为管家了，你还要立物，你要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条啊，做得很有经济，很节俭，很有效率，这还有神儿女的一个很重要的本分和职责，就要立物的，立物的。所以啊，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教义啊，我今天不谈这个教义，这是所谓做管家当中一个基本教义，就是叫做 economy of God。economy 什么意思呢？就是家的意思啊，经济的家政的意思，就是神怎么用最美好的方式把这个宇宙当成家管理好。所以你会发现比如阳光各个方面它都很有效率，很好的。所以神儿女参与神对家族的管理，尤其是这个地球我们眼前生存的这个环境，我们要管出水平来，叫 economy。 什么叫 economy 呢？我们现在定 economy 就是在有限的资源条件约束下来做的最有效率最有成效，这 economy。所以 economy 和管理啊 ，management 它本身就是一个啊连体婴，就是分不开的。所以管理当中必须要讲 economy， 所以 economy 当中呢，一定要有管理的技巧。所以管家呢，他是要以家的一种形式，管家一种家政方式，要带出一个效率来，这就是利物，要利不能浪费啊，而且把它的这种价值最大的最大化的下来。开发出来，然后忠心呢？忠心就是容神，一切为了神的荣耀啊！一切为了神，神说的就这么做啊！一定要把神的旨意彰显出来，这就是容神。所以我们以前总是谈容神一人， 现在给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利物，利物做得不起，就像有很多基督徒非常爱主，哎呀，祷告各方面整个粘在教会里面，一做事就不行啊，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从我们现在大家信仰中就给他杜绝掉，就清理出去，这不属于纯正的信仰，这属于有不平衡的信仰，甚至有偏差的信仰。我们要做好的管家，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最核心的根基性的教义性的经节，这个经节才带出了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我们才回到神创造人的原本的旨意当中。我们反复的引述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这是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哦，连昆虫、连蚊子、蚊苍蝇、连地上爬行的很多东西，就是连新加坡的蟑螂要管。哎，你看新加坡蟑螂现在没管好，你这是有点问题。老鼠啊，那蟑螂。哎，最近我们现在家里，今天早上一打扫卫生，发现一个蟑螂卵在我们家里面。以前曾经扫过，现在发现蟑螂，这就是啊，我们就警醒了，这个家里就需要啊再管理好。所以原来这么小的东西，神都让我们管理，你想想能不用心吗？能不用心？这就是基督教神学或者真理观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约啊，叫做亚当之约，就是神对人始祖当中最原本的一个心意。这个心意一直到今天依然有效啊，一直到我们相信到今天依然有效，就是我们依然要有责任，要跟神一起以马内利的管理。所以千万不要认为新约我们只有福音的使命，没有管家的使命啊，管家使命我们又叫谈了很多了，就叫做文化使命。文化使命，文者神的道理，化者用神的道去治理万有也。所以文化使命不是舞文弄墨的意思，文化使命就是用神的原本的秩序、原本创造的心意来整个的完善管理啊，恢复这个美好的万有的秩序，就是这样。所以这幅照片给我们看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啊，一个非常纯美、非常自然啊，同时又非常精致的伊甸园的样子啊！你看，其乐融融的，不仅亚当夏娃其乐融融，而且亚当夏娃它的周边的绿色的环境，同时还有生态的环境、生物的环境都非常好，其乐融融。那个时候，老虎啊、狮子、豹子都不伤人，同时亚当的能力到一个程度，让他们很驯服。很顺服，彼此之间也非常好。那个时候伊甸园里边很多神学家认为伊甸园里没有流血，因为人犯罪才是真正流血，第一滴血是因为人犯罪，那个时候没有流血。所以创世纪一章二十九三十啊，最后的啊两节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给我们安排的是这样的，就是牲畜要吃青草，喝些种子菜蔬，人先吃接种菜啊，牲畜吃青草，人吃接种菜蔬和树上的果子。这个里面没有吃动物的肉的，所以就不存在有血啊。至于里边有没有死亡呢？我们相信，如果我按着读圣经来讲，可能是有死亡的，因为我们的肉身不能承载永恒，所以神会改变我们的肉身，最后要有不朽的东西。也就是在天国里边，如果还有其他的创造物的话，它也不是肉身的这样的环境，它也是有灵体的一个环境。好，最后我要给大家谈啊，你说有德、有智、有体，那么最后德智体都是一个内在的，它最后一定要反映出它做事的能力来，最后要成事。所以成事是一个试金石，你成不能成事是取决你到底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啊，真正能做事的人，还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人。所以最后呢，就看你能不能成事的。所以成事原来是你内在的所有才干当中的一个集中的表达。所以我们说成事，我们的小组，我们说了很多，我们小组是不是培养出真正骨干来，然后我们小组真正是不是能增值的，这叫做成事啊。我们小组哇，我们谈了很多很多的，这不叫成事。所以成事要比我们能规划能谈更厉害啊，能谈的学历比学历更好，更厉害。所以城市我今天给大家三要啊，这三要当中呢， 就很具体了啊，这是管理学当中最基本的三个东西。你把这三个东西掌握了，你以后不仅你服侍神，你治理你自己的家，治理你自己的整个的生命，整个的工作啊，包括你的不良的习惯，你都可以管。然后教导孩子，然后以后你治理一个企业，你都可以。这三点是管理学不可或缺的三点。做管家，管理学就是管家应该掌握的啊。现代管理学是有普遍启示的，就是因为人按照人的理性和体验摸索管理的规律，所以我们应该学习的。所以你要想做好管家，除了明白神的心意，跟神保持亲密关系了以后，明白神的圣责啊，神做事的一些方法，同时你还要积累现代管理学的一些很实在的知识，很实在的技能。那么管理学有三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这三个观念是不可或缺的。三个观念叫什么呢？第一个就叫做计划，第二个就叫做执行，第三个就叫做控制。什么是计划呢？计划就是我要做什么。现在我们太多太多的弟兄姐妹不知道要做什么，你强行问他我要做，但实际上都是挤出来的，他根本没有经过大脑想，所以这不叫计划。告诉大家，糊里糊涂的肯定不是计划，然后做的漂漂亮亮的完全不是真正实打实的做出来也不叫计划，然后随口的啊，这种信口开河也不叫计划。计划是实实在在的，根据现实，根据你的恩赐，根据你的负担，根据你真正的兴趣，你做出来的实打实可执行的，这叫做计划。所以我们现在在同工会推动计划，然后接下来呢，今天讲完了以后，每个人都要做计划，每个人我们用至少半年的时间让每个人都会做计划啊！我觉得我的负担，我对你们大家对得起你们。如果你们再做事做得不像样子，乱七八糟做事，穿的不是穿，家弄的不是家，弄乱乱脏脏，弄得和最后工作老板整天的啊给你脸看，你就不要再做。你说实际上教会在这个方面啊，我们已经把神的心意谈清楚了，我们还要去做。我们想说，我们要花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让大家都会做计划。那么做了计划以后怎么办呢？还会执行。我告诉大家，一个好的计划它隐含着执行啊，但是执行很重要。如果计划做不完，做得不好啊，都是浪漫的啊，空想的，理想的，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计划必须实，在实的过程当中已经隐含着可执行的部分。然后第三点很重要，是控制。因为你的性格可能懒惰，你的性格可以起伏不定，你的性格非常浪漫啊，然后环境对你的干扰啊，各方面的压力影响你，最后呢使你这个计划执行不下去，或者执行了走板啊，或者因为原来你的计划定的就不太细致，所以你就没有一个原则，没有一个标准，所以你走吧。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完成控制。控制计划是目标，执行起来当中肯定会有些摆动，然后怎么样，你用一个控制的这种观念去管理，去不停的反省你的工作，你就保证你在 on the right track， 就是保证在正轨当中。这样的话，最后的结果就基本上能达到那个标准。如果没有控制，最后说，哎，计划了，执行了，做了，结果怎么样？最后就这样了啊，这怎么样？我们常常是这样，有计划也可以执行了，最后结果很差，是因为没有控制。啊，我们谈控制这里边有很多东西了，但总的来讲，这三点是不变的。要想达到好的结果，起源于计划，过程在执行，然后再从过程到结果到最后都有控制的这个过程，都有控制的工作。如果没有控制的工作，我们就很差啊。你比如说啊，我们现在啊，我们的在名词内在读神学。这神学，我有计划，我读神学，我两年间拿下去，我选几门课，我最后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成绩，为此我要怎么这课怎么选，然后接下来我每天要花多少时间读多少书，这就是计划。计划做到一个很细致程度，甚至每天你当做事你都要定出来，因为计划就实在的，就有可执行部分。然后我说我今天我要读50页的书，我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今天我没有读，这就叫控制。哎，没有读，明天怎么办？明天我就要加点时间再读完。如果你计划做的实在的话，它有一个抗击打能力，就是抵挡风挡的能力啊，就是你今天你可能读了40页，明天你稍微加点班啊，你压缩一下的话，你提高一些效率，你可以读60页，就平衡了。所以到了1周以后的话呢，哎，我还是每天平均读50页，这是可以的。所以控制是很关键的，控制很关键。所以计划定的要很实在，执行起来就很可行，然后控制起来呢，也可以控制。要不然你定的太高了， 都不行的。所以定计划我们都不太会啊，中国人特别不会定计划。你看中国人都不会定计划，就是历史历代我们的文化不衍生出很精细的计划这种思想。我们基本上我们的语言，我们这是大而化之，笼而统之，都是这样的。最后说什么没问题啊，小事一桩，问题不大，都是这样。那计划是怎么样的不行。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在同工会，我们现在先小组领袖做计划，小组领袖做计划，只有子龙还没有做，其他都做了，有的都已经做了好几轮了。所以啊，我要提醒你，你要做啊，有的是啊夫妻一起做啊，有些妻子代劳做啊，妻子出刀啊也可以。但是呢啊，有的大部分啊弟兄是自己做，都做了，丽萍呢在今天的旅程当中之前发给我，也做好了啊，也做好了。所以都做，做完以后我们就看，最后我会发现照葫芦画瓢都是在那个执行部分，就是所谓的 actionize 是问题，就 actionize 太笼统，最后不，你一笼统就没法控制，你控制起来怎么控制呢？你一天啊，你就说了啊，我们要啊学会三三日查经啊，然后啊我们争取一年读完一遍圣经，太笼统了。你把它最后你弄完以后，什么叫做会掌握三日查经呢？怎么叫做掌握呢？最后没法控制，没法控制，结果就会不了了之。结果就说会不会会了，怎么样了？怎么样不怎么样？就这样。你看到吗？我们啊，学习很多问题就是这样。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啊一种状态，学习受挫折，也是因为你没有计划，没有控制。最后我们要谈计划，既然计划很重要啊，而且我现在要把计划拿出来，叫做计划为纲，纲举不长。如果你计划做好了，你接下来一切你执行各方面都有根有基了啊，尤其是控制计划做得好，你才有标准，你才可以 refer to 啊你的这个标准 get back to 这个 point original point， 要不然你没有这个标准就不行。现在我们在推动小组增长，然后我们要定出啊小组增长具体的工作 action， 你到底要做什么工作，你的 task 要推动出来。那么你 task 定得很笼统，那就不行。所以呢在这里边的话，我们几个小组组长啊差不多都需要回路，都需要重做啊。可以，我呢最高的给了85分，然后呢还有给80分的啊，但是呢基本上都要重做，因为他那个 action 方面还是模糊，还是比较模糊。那么我现在就给大家这个纲，这个纲呢我以前讲过啊，大家差不多都忘了，我今天再第二遍讲，以后可能还有第三遍第四遍讲。第一个呢就叫做具象化，英文呢最跟它相关的词叫 action， 叫 itemize， 具象化。就是你在一定的时间以后，比如说两年三年或者一生最后以后，你要实现的目标最好能够让你感觉能看得见摸得着，就是很具体，明白吧？比如说世俗的人，我到十年或者五年以后，我一定要有四房室的一个房子，在新加坡这样的租一个房子，然后呢我要有一个什么呢，我要有一个 Camry 的一辆汽车啊， Camry 的牌子，现在大概啊八九万啊，连税上完以后可能十万左右吧，但我必须要有这样一辆车啊，然后我必须啊要有啊就是一个儿子或者一个孩子，你都给他具象化，这叫具象，明白吧？所以我们现在小组增值，我一定要看到一个小组跟我们的小组差不多的一个大概七个人左右的一个独立小组，而且有一个非常称职的领袖，你就能看出来了，哦，这领袖，然后我就为此领袖我怎么去培养这些人，我怎么招揽，我怎么去传递，这叫具象化。它是个名词，具象实际上是一个 terminal 的一个终极的一个名词。然后为了实现这个具象化，这具象化可能有一二三，然后每一项聚焦到第一第二第三，每一项当中就叫做行动化啊，或者叫做 task， 叫做 task listing， 就是你要把你要做的工作 work 啊 task action 你要列一下。就是我为了要有这套房子，我算了一下，我一定是每个月要存进多少钱去，我要每月存多少钱去，我现在按我现在的这个支出，我必须每月赚多少钱，我要想赚多少钱呢，我现在呢啊，要我需要赚5000， 啊，现在我只赚2000，怎么办呢？我就需要再学一个学位啊，这个学位可能就能2年以后就可以赚5000了。好，赚，如果那样的话怎么办呢？我就现在就学个学位。我学学位，学哪个学位呢？啊，是几个名牌大学呢？还是啊，现在民办的学校呢？还是海外办的学校呢？我总有一个要学一个，所以都要有计划，就是逼出来一个一个的行为，逼出来一个一个的行动工作，都是给它逼出来，所以你就行动化。那么接下来最后一点叫三要点，三要点正好就是一个软件 ，Adobe 软件上的 PDF 这个格式，所以就好记得 PDF。所以你具象一个具象，然后接下来这个具象当中可能分出10项工作，1、2、3、4、5，而且这10项工作可能是排序的，1完了2，2完3，也可能是交叉的啊。那么接下来每一项工作都有三个要点，每一项工作你都把三个要点落实的，这个表做得好了啊，我们就要求每一个人啊，半年以后都要做出这个表来，到这个表。PDF 是什么呢？叫做 Person Duration 和 Finance。 什么叫做 Person 呢？就是谁来负责，对你自己的当然你来负责，对小组你可以跟小组组员负责，对教会教会负责，对企业各个职工负责，叫 Person， 落实到人。第二个 Duration 的意思就是啊 Duration 这个词呢还不完全包括啊，我的意思叫 Schedule 的意思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算出整个时间的长短和规划，时间的话它是个 process 啊。你比如说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可能读旧约啊，一年读完一遍，你旧约的话你可能要花9个月，因为旧约长而且有很多难懂的事。你在新约呢可能跟你比较贴近又查考的东西，你可能花3个月，这就是 schedule 的话有过程当中的不均衡性，就是有一些工作啊，你必须，你比如说学数学，开始学那些公式你必须背，你背完以后，以后再做习题呢就很容易了。所以一本书数学书当中呢，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花90%的时间，那后一部分书呢，可能50%的书内容，你可能只花10%的时间啊。所以 schedule 定 schedule 的时候，就把那个过程那个科学或者那个原则你就摸到了。所以 schedule 很重要 ，schedule 做出来的话，就表明你对这个工作已经吃透了。所以你在控制的时候就比较有合格，比较可行，你在执行的时候就更加有保障。什么叫 finance 呢？就是某个人按照这个 schedule 完成的工作需要多少资源啊，这个资源有的时候是需要钱来带动，有的时候是其他的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和一些智力资源等等，你需要什么资源，这就好了。这几点呢不是简单的，这几点呢是我总结了世界上很重要的一些管理学派或者是管理的培训得出来的。所以这三点可不是白给的，这三点你如果就很简单的没有什么太多理论，但这三点你要运用娴熟了，你这一生啊你可能结出的果子是不得了的。如果这三点你不会啊，基本上你不会做计划，你不会做计划呢你再聪明很可能是乱七八糟。我们难道没有这个教训吗？我们当中没有聪明人吗？我们当中难道没有聪明反被聪明，难道没有做的乱七八糟的吗？太多太多了。不要说一年就见分晓，3、5年、10年以后差距就拉不知道拉得多大，就是因为你没有计划。最后我们就送给大家4句话，你我当行的。既然是神的荣耀的儿女，被神恩宠，同时我们又知道还有一个身份，就被神所差派，差派什么？到这世界做神的管家。所以我们不仅有忠心，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能干。所以我们要做好这4个最基本的东西。第一个来讲，还是那句话，老生常谈，叫做学习当勤奋。我们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属于还是学生，所以你学习要勤奋，要勤奋的意思要做成，要做成意思要定出学习规划来。如果你定不出学习规划来，你可能很聪明，但是会被你的情愫、情怀啊，这种多愁善感啊，有很多很多的，现在有弟兄也是很多愁善感，最后时间就这么消磨掉了。 所以你要想勤奋，是为了要把学习做纸学好学好。你要想把学习学好了，就一定要做计划。第二点就是工作需尽责，工作也要勤奋，要尽自己的职责。工作是具体的，神把你放到一个管家。我们有的弟兄可能就是做普通的，比如说厨师。那么做厨师，我们也要想，我们厨师以后未来两年、三年、五年，我们做什么样的厨师？然后，如果我要从厨师到更加广泛，就是厨师管理经营，或者到是可以跨行业走的话，你现在就必须学习，做出学习计划。所以我已经个别的啊，跟这个弟兄谈出了，我说你要做学习计划，因为你还很年轻啊。现在的话，我要再追他，不要再追你了啊！你要给我按照这个 PDF 呀，这三条做出计划来啊！你在这个地方，首先有两点，你外语先要过一点，因为外语过你就啊，就上一个台阶。第二个来讲 ，IT 过一点，让上一个台阶，然后接下来才干，就专业才干过一点。无外乎就这几个方面，你要做出计划来。所以你需要进修，你要读书，你要学习，读书学习，实战也可以学习，不可以荒废自己的生命，不可以荒废，不可以说，哎呀，我很爱主，哎，我就愿意参加活动啊，各种活动我都参加，这个不是全面的，不是全面的，不是全备的。你做一个基督徒，还有啊，我们说的弟兄姐妹要团契。同时你要跟神创造这个世界还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你要做好管家。然后第三点叫做应当更求精。我们说做得不错了，但是你会发现呢，这很奇特，你就会在 iPhone 的 App Store 里边，你就会发现哇，过两天又说你需要你的许多 App 需要更新了啊，对，要不要？所以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人完全是免费的，这些都免费，但是我就不知道他们是一个什么群众 motivation 什么，哎，他就要改变，是精益求精，过两天又有新版出来，又有新版出来了。所以现在 iPhone 这5已经到顶级了，据说啊，这个乔布斯死前说 iPhone 5是打的顶级的一个创造，哎，现在有 iPhone 5的 SSC 要出来了，就说还有改进的余地，总是精益求精，总是精益求精。所以一个基督徒永不言最好，总是说可以 better， 没有 best， 总是可以好，总是可以好。最后就是光阴无错的，因为神拆开我们的世界啊，作为管家啊，他有一个很奇特的局限啊，他有一个时间的这么一个 span， 一个跨度。也就是说，你真正能不能做好管家，怎么做 distinguish 这杰出，真正能不能精益求精？啊，它有一个特别奇特的局限，就是这个时间，你必须在这个时间里跑完这整个的路程。所以一切的一切，就无论你定怎么好，计划怎么又好，都受时间约束。所以你要珍惜光阴，你只有珍惜光阴，你才能知道这个计划对你多重要，执行对你多紧迫啊，怎么精益求精啊，对这个对以后你在神交上是多么多么的关键。所以时间就变成了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因子，你必须考虑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减少还是减少三个题目啊，一个叫做良善合义啊，现在你对良善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了。良善不是这么笼统的，我们中文翻译良善就好像这个人是个好人啊，就不是这样，就是一个能干的人，不仅是好人，是真正能成做成大事的人，这才叫能良善啊。第二个叫做成事合为，你要想做成一件事，有几个最关键的要点，你一定要做对，你一定要做，否则的话这个事要么根本就不做，根本就没有开始，要么开始了就走板，完全达不到标准。你要想把这事儿真正按时按指按量的达到，他就一定要有几个很重要的工作要做。这到底是什么工作？第三个计划和样，计划的要点是什么？你计划怎么做这计划，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点。然后我们今天的背诵的圣经就是亚当之约，大家别这段圣经大家都要背啊，我们一起来读。神说你们要啊，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 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我们祷告。